报事项第一案，本次会议决定事项办理情形，请看同请看 PDF 第27页。序号一，针灸急诊急救责任医院及护理相关支付标准案办理情形，卫福部于4月30日公告，并至5月1日起生效，并有关本案相关扣合指标案，本案将续提供与会议报告指标内容及办理情形，建议解除列管。序号二，修订准医学中心基本诊疗费用规范案，考量案设各层级医院间支付点数差异等因素相关议题，那后续规划另邀请相关单位召开会议讨论，建议持续列管。序号三，有关慢性病病人的领取慢性处方签用量之适用条件办理情形，本案前经本会议讨论应无共识，后续将邀请相关团体讨论，建议持续列管。序号四，修订乳癌医疗及不改善方案办理情形，那乳癌专家小组已经研修本方案的品质指标项目及定义，将续提114年9月份的公务会议报告，建议持续列管。序号五，修订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奖励方案办理情形，本案将续提114年9月份的公民会议报告，建议持续列管。序号六，针灸重大外伤紧急手术及麻醉费加成案办理情形，本案将续提9月份的公民会议报告，建议持续列管。序号七，修订品质急诊品质提升方案，本案也将续提114年9月份的公民会议报告，建议持续列管。序号八，修订医院用药安全与品质方案办理情形，那这边补充说明，本案已经于8月28日公告，并至公告日起生效，那建议解除列管。序号九，新增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办理情形，已纳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，建议解除列管。序号十，点滴注射及空针特采包裹住院病房费支付调整案办理情形，考量本案涉各类病床支付形态差异等议题，将通函考量后再提会讨论，建议持续列管。序号十一，个别医院前瞻式预算分区共管示范计划建议案办理情形，已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二案，建议解除列管。以上。
关于这十一案，很多都还是持续列管。关于解列的部分，不晓得在座各位代表有没有要提出意见？
像我们的序号一啊，那个四月三十号公告，五月一号生效，医院的系统完全来不及答案，那我们真的很困扰。那包括这个礼拜一，九月一号生效支付标准，是在行政院公报网那边看到的，健保署这边是看不到的，然后看到都已经生效了，那整个系统又拆嘛，根本完全来不及改，我们做申报真的很困扰。以前好像提过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公告说要给医院至少半个月的时间能够去修改这样子，那现在不是的，现在都是公告还要追溯，其实那个追溯的成本很高，那现在几乎每一项都是这样，那这个礼拜又有了嘛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不是这个可以预留一些时间给医院作业，尤其改秩序系统真的没有那么快。
医管署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两案为什么这么紧？我是赞同应该要让医院有作业时间嘛，我也是医院出来的。那这个其实这样会乱掉了哦。那对，
就是因为这几项其实都是很比较急着要上路的政策，因为就是有一些危机要来解决嘛，所以我想。难怪这个 PDF 要找一次有看没有啊，就是说这些路要调升，其实对这个行业有利。那有利的话，当然就希望能够早一点啊，让大家可以直接拿到这个金额啊，所以才会 PDF 这样。我脚大家都有共识的话，就是说虽然是调涨这个标准，可是还是可以要预留一个月时间啊。那这个脚会有共识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照做。因为就是修改资讯系统这一块，我知道，因为不止你们要改，所有部门也
至少要两周吧，最少。那我们在这里就先做个初步的共识，我们至少要两周让医疗院所有作业时间，医疗院所是我们的伙伴，大家一起。好，可以齁，那除非长官有特别指示，不然我们以后就以两周为原则。好，谢谢
主席，谢谢代表蔡婷第一次发言。那针于那个第五案，那个门诊静脉旁手术这个，因为这个我们目前好像要再持续内管嘛，要到9月25号再检查嘛。可是我们在健保署的网站上面已经跟民众讲说，8月1号开始公告手术上，这样已经民众已经开始在意问医院，那到底能有没有？所以如果这个是哇，当然这个案子我们是要追溯8月1号开始，可是好像还没正式公告可以完全可以执行，但是健保署的网站已经跟民众讲，而且是民众版的。
跟代表补充，本案 OPAT 已经公告自8月1号生效，所以你一进我们健保署官网，第一个 logo 就是 OPAT 已经8月1号生效。好，那本案我们其实之所以建议继续列管，是因为里面要新增输注意的那个方式来执行 OPAT， 那个是新增的一个项目。那因为依程序，我们还要提到共同一定会议通过以后才会去修订正式的修订计划，所以 OPAT 这个计划已经8月1号生效了。那里面有关新增输注意 infuser 的那一块，我们正在循流程办理，所以已经可以执行 OPAT 了。
你要请教一下那个第一案，就是有说那个7月10号已经有召开急诊护理跟缓和医疗的沟通会议，然后一些指标已经定案了，所以事实上我们都还没有看过这个定案。那这边有写说还要再提供会议，但是是报告案，所以想问一下，这些指标算是定案的吗？然后这里是写解除列管，那下面有一些要提供缓会的各的议题都是写持续列管，那这一题就写解除列管。我们在想说，这些指标到底已经实施吗？其实我们都没有收到相关讯息。
那个主席那个观念的眼神，所以都看不到我们，我们都跑过去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各位先进来一晚哈，我要谈的就是序号一的那个事，就刚我们也提到有关于那个一的那个指标，目前已经公告，可是我们上次所提的东西好像也没有改。我们上次提了一件两个指标，一个是急诊室的24小时滞留率跟急诊室上那个病房的那个百分比。那因为这两个东西24小时的那个滞留率在地区本来就很低，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年我们医院才5个人。那5个人如果假设像今年变成6个人的话，它就高于今年。可是我们1年的60几，也2万多人嘛，2万多人当中5个，因为在地区院里面，它的那个什么那个24小时滞留率本来就很低。另外一个是急诊之上医院的那个病床数，各医院里面都是98%多、99点多，在地区院里面，可是那个那所不得高于，不得低于去年。他不能低于去年去，不要，比如说去年那个去年是98%，今年是97%的话，他还是同一个问题，没有把它拿到这个指标。那在上次的会议，跟上次的会议里面，前书长都有才是说这个那个什么那个指标，对于那个样本本数很少的，或者是 PR 值很高的，要另外的那个讨论。可是好像公告的那个指标还是没有改啊，我在我的看的那个数字里面是没有改。那这件事情对很多能不能拿到这个补助款的影响非常的大。那不晓得那个因为解除列管，所以它知识很大，要请书里面怎么处理嘛？上
我们的上次开会我也在，是同意要按照大家的建议，只是说公告没有改，所以我了解一下行政程序。
所以这个要解除列管。
对，所以
我都回复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后续吧。
跟这样有关吗？
我先回复好了。
好，跟代表说明，本案的指标呢，我们之前有开过，在6月中有开过一个会议，讨论我们到底要用哪些指标来认定有没有扣合支付标准。 你可以发放相关的预算。好，那上一次会议结束以后，我们有发放会议记录，呈现每个指标的定义。但是因为会后我们看了一下第二季的表现情况，那因为我们讨论的时候第二季已经快要结束了，所以大家在指标上的表现可能还有一些空间啊，有一些要努力的空间，也有一部分像刚刚罗代表提到的，那地区院他自己本来就已经表现很好，要比去年更好可能不太容易，等等的情况加总起来，所以我们后来有用一些折中的方式来认定各个指标。那我们折中的方法到时候会到九月的共鸣里面去跟大家报告。所以因为第二季的预算我们已经拨出去了，大家在个别运动的时候我们已经拨到各个分区去了，所以这个指标的认定我目前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做法。那至于第三季当然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，那这个我们会到九月底的那次共鸣呈现给大家看以后，大家可以来讨论说那我们后面第三季第四季这样子执行是否可行。这样
我觉得就持续列管啊，持续列管，所以安排有上次反应的后续。事实上，现在的部长也当时就有指示了，只是说没有反映在行政程序上，我们就把它纳入，这没有问题。是郭代表。
主席好，我要反映的也是序号一了。那我们这次调升急性病房的护理费，包括精神科急性病房护理费，那我要报告的是说，地区医院层级的精神科专科医院，大概。医院里面的急性病房和慢性病房的比例，大概急性病房大概占五分之一左右了，20%。那20%的病房的护理费正调升，但是因为这个项目有一个附带的一个要求，就是那个护理人员的投保薪资急剧要提升一级嘛，第一年55%，第二年到100%。那对于地区医院层级的专科医院。那这个难度就非常高，因为我只有1/5的床数被调整。那因为慢性病房，精神科慢性病房的部分，其实它是按日起付，但是按日起付里面其实也有护理费的那个一个百分比是护理费。那这部分其实多年来在调关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其实多年来都没有被调动过。但是这次因为有这个我们要把投保薪资急剧往上调一级的。这个弹珠哈，那我们其实会。